您现在收听的是《地球好辣
Super Hot》，
本节目由台湾环境规划协会制播。现在进行的是光电普拉斯。Hello， 大家好，我是玉萍。
Hi， 大家好，我是静轩。
我是翰林。Hey， 我们今天要角色调整一下，换我当主持人，因为我们协会今年就是玉萍跟静轩在四月的时候去了一趟大邱，去参加了银农国际研讨会，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会放在这件事情上，会希望请他们来分享一下银农光电在国际上现在趋势是什么，他们有看到哪些特别的做法或印象深刻的事情。那首先我想要先请教一下静轩跟玉萍，就是这一次去大邱看到的有参加的国家是哪一些、啊、有哪些国家是对于银农光电有兴趣有去参加啊，他们各自又整体的发展来看到底现在是什么状况、
我们用那个洲际来算一下，就是亚洲这一边的话，我们台湾嘛，我们台湾有一个坚强的台湾 Team Taiwan， 就是有业界代表寿斗，然后有我们这一边 NGO 代表我跟静轩，然后还有经济部智库工研院的代表有两位成员，这样，所以五个人，在现场算是台湾也是一个完整的 team 这样。然后，但是那个日本跟韩国来说，他们当然是更常就是前面几届也都有去参加的一个常驻的一个亚洲团队，但他们也有提到说，其实印尼、菲律宾、泰国也都有在银农光电的讨论的过程。那我不太确定这一次有哪一些亚洲的成员有在线上，因为如果是在现场的话，是只有台、日、韩，还有中国，对不起，
还有印度，
还有印度。那所以其实大家都有提到说，亚洲国家其实现在也都蛮投入这件事情，但目前仍然是以日本、韩国为最前面，尤其是日本这样。然后这一次的欧洲国家就会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仍然是最核心的。然后其实我不太确定其他的欧洲国家有没有那么显著的用国家为单元去谈，但是他们有以公司为单元，比如说像以色列有好几个代表，那他们其实是混在不同的成员里 面，对，有人是政府智库，然后有人是公司的代表，而且是法国公司，是那个法国的银农公司在以色列的代表，然后也有是那个另外一个公司，对，所以他们也是一个正在兴起中的一个重镇。
现在现场就蛮有趣，因为他们会以不同公司的名义碰面，然后会在现场用母语讲话，
对，后面就进入他们的世界，
对，就变成他们自己的小圈圈，
而且他们自己还会debate，就是对啊，也会有自己的想法，
非常有趣，
对。然后美国的部分的话，加拿大好像没有看到，因为比较北国啊。我知道我们刚刚漏算了一个，瑞典有出来说他们很认真在推，对，所以其实是我们的最北边国家代表之一这样。然后那个美国这一边的话，是有好几个就是学校单位跟政府单位都有参与，所以美国也是，他们是下一届啦，所以他们这一次其实应该以参与者来说的话，线上线下第一名是德国，第二名应该是美国，对，就是最多人出席这样。
那听起来也是不少，应该有个十几个国家。
对，而且他们这一些不管是智库组织或学校组织连接出去，也有非洲、南美洲等等的学生代表在线上面去。
所以如果从实际上有在做银农光电的国家可能就更多了，因为这些比较是有兴趣要发展银农光电推广的来参与的。
对，
那但是他们可能正式实践的场域可能那个范围又更大了。
更大。
那这些国家他们有没有什么各自关心的重点？因为感觉上气候带跟纬度还横跨还蛮大
的，
对啊，作物又不太一样。那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观察到，就是这些不同东亚国家啊、欧洲国家、美洲国家，他们有没有各自关心的事情？
我先来讲日本经验来说，就是其实现在日本虽然我们过去看了很多什么 solar sharing 啊，提了很多的案例，但是在他们的感觉，现在的感觉里面，好像其实日本的银农有一点在变慢了，对，成长整体来说好像比较有限，但是在比较指标性一开始试点的千叶县，它到现在还是仍旧是非常的 prosper 这样，然后他在那边还是持续有一些公民电厂的计划，然后像这次遇到那边就是千叶的公民电厂的人员，他有去参与，然后他们其实是比较想要聚焦在市民参与光电的这种可能性上面。然后像韩国，就是因为他是作为这次研讨会的主办方嘛，所以他在岭南大学有一个研究团队的一个试验案场。然后他们也有提到说，哎，老师其实有想要透过这个试点呢，去写出一个完整的一个银农的指引手册，其实是希望把这个结果能够扩大到一个全国的尺度这样子。
所以感觉韩国是来取经的，就把大家找来，
把大家找来，
大家分享给大家听，让他可以把东西整理整理，这样子也是蛮。聪明
没错，他们真的很聪明，我觉得他们学习到非常多，因为这是第一线嘛，包括人脉建立跟那个相关的技术的交流，对，所以岭南他们很认真的想要写一个，一方面是很大程度奠基在日本的经验上面，然后去写一个全国各地如果要做试点，甚至要做推广的时候可以适用的规范。那他们其实在会场上面有很多次的提到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国际上面的不同，是以台湾、日本、韩国来说的话，我们都会重视农地要农用，而且甚至是持续的农用。如果你不是农用的话，那你就是会遇到问题这样。可是在相对来说，欧洲、美国可能不会把农地全时间都一定要继续农作的这件事情放得这么深，它可能比较是一个整体性的一个地区再造啊，或者什么这种想法，然后用空间规划的尺度去思考整个区域要怎么做这样。对，可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大家交流的时候最有趣的啊，因为我们也许从亚洲这边的国家谈的是农地怎么样，因这个在这个张力农业可以会不会太过压力，或者是说到底要怎么销售，可是看一看其他国家就好像突然觉得其实视野或者是态度整个换一下也没有那么的需要担心这样。所以我觉得亚洲跟欧洲在对话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因为这样特别有趣。那欧洲国家我觉得他们最厉害的一点是他们已经在过去五年十年内有非常多从小型公司开始，甚至是三五人开始的小型公司，可是这些公司他们是真正有比如说有农业专家，有软体硬体的工程技术专家，然后有对光电业有兴趣，甚至对于土地空间、对地方发展整体是有兴趣的一些人，大家组合成的团队去开设新创公司。那个新创公司是着眼说，银农是未来的机会，然后我们要主推这件事情的那个想法很明确。而且因为欧洲各个国家嘛，多国聚在一起很活络，大家会一直在那边交流找方法，对啊，所以他们从后面后起之秀，现在简直是领头羊这样，就是他们领有最多元的一些想法，然后而且最弹性的技术可能性去思考这整件事情这样。而且他们坐落在那里，他就也可以连接亚洲、美洲跟非洲之间的这种关系这样。所以他们来不是用国家为单元，他们比较常是用公司跟那个智库组织这种角度来谈，那他们的试点区域可能就会是跨国的，像德国公司可能同时在西欧都有布局，甚至我们亚洲这边可能他们也蛮有兴趣的，大家在做那个商业上面互相的接触啊什么的。那美国这一边的话，可能他们就会很专门先思考他各个州嘛，各个州各有事情，所以美国会看到他主要现在政府方最能够进入去协助地方，因为其实它也是非常地方导向的国家，所以地方有这个想法，那中央再看联邦政府可以怎么样去给资源，那联邦不会去做主导，可是看得出来联邦政府的智库会很敏感的想要知道说哪里有可能我们就下资源，它的资源是很够的这样。对，那这个资源也可以很快的延伸到南美甚至非洲这样。所以美国现在主打的是气候干燥地带的那些作物的怎么样透过光电去做到农业永续、农业韧性，所以这件事情是市场非常大然后所以他们因此可以有点像是跟欧洲有点并驾齐驱，在有一点互相较劲的味道，对，还蛮有趣的。银农这件事情因为牵扯到技术性的复杂，还有那个社会科学结构上面的这个复杂，所以它有点会需要水到渠成。为什么日本现在有一点点好像被超越，是因为日本以前是用 DIY 自己各个社区小小的自己处理的方式，它没有办法在技术面上面做很 比较快速的改善跟创新跟沿用这样推广，然后经济规模上面可以去面对一个更新的可能的这种事情，在欧美现在三五年内就有这个样子。
嗯，
对，所以是因为政府愿意投资，但政府不主导，然后智库有这个想法的智库或公司组织直接去针对他们认为适合的地方跟适合的作物跟想要谈的农民去做交流，所以是非常就一拍即合，然后那个资源下去以后大家就可以很快的拓开这个点，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是蛮值得我们经验学习的。
像玉萍讲的这件事情还蛮有趣的啦，因为台湾跟东亚这几个国家比较像是大家都会
政府，
一方面是就对政府就是比较大政府的想象，觉得政府要扮演很多角色，一方面是都主张自己是以农立国，
对，
因为可能搞不好扯比较远，这跟水稻经济的这些跟儒家思想都有点关联啊，就是所以在期待政府的角色或者是农地农用的这个想法，甚至对于人跟土地的关系，我觉得跟欧美是有蛮大的差异，然后可能跟土地的细碎化什么扯比较远，搞不好都有点连结。
嗯，
但是听起来东亚的课题跟欧洲就看起来好像蛮商业化、企业化，他们想的只是把它规模然后模式化，可以类推到
世界各地，然后怎么样变成地方上的机会，
对，变成一个产业，
变成
把它产业化的
农业产业上面的兴起，
对。啊，美国的角色也听起来也蛮有趣的，就是怎么样把它跟气候变迁连接在一起，因为知道拜登政府其实投了非常多钱去放在再生能源的发展上面啊，但是他们把气候韧性的概念放进去，
对，
这点也蛮值得台湾参考的，其实，对，
是啊。
那从这些国家的特点，我们可能可以接着再细致再聊一下是，那我们一般在看农电共生，其实常讨论到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其实是农民啊，那两位在观察这一场里面，像这些各国啊，东亚国家、欧美国家，他们在看待农民的角色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差异，或是什么共通点？
我觉得，因为金轩那时候也有在旁边，就是我们在会场的闲暇时间在讨论、在聊天的时候，会可以跟不同的国家的人聊天。那有一个意大利的那个公司的执行长，他在现场，其实是蛮常跟我们见到就聊几句的。这样，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在正在起步中的一个小社群，然后这个社群呢，大家都非常想要跟彼此交流，对，很活络啊，很快就可以交朋友，因为就只有我们这一小群在关心这个。
就是他在成长当中啊，
对，大家会有很有心心相印的感觉，这样。所以他说他其实在更早的时候有来过台湾，在那时候台湾农电还开放的时候，然后来观察看看这里这个市场是不是他们公司进驻，这样。他那时候就有观察到说台湾的农电共生不重视农民，所以他觉得在就是稍微的访视以后，他就决定撤出，当时不是个时机点，这样。所以他其实跟我们对话的时候，一直还蛮想确认现在有没有新的时机点，有没有新的机会。他还是当然都保持开放的态度，这样。所以，但是他就会跟我们聊说，什么叫做没有以农民为主，或没有以农业为主。他本人是非常 care 的，他是做农电共生的这种设施的暗场的老板，而且已经做了非常多年，他是这个业界里面算是已经是先辈了，
对，
就是
前辈级
了，对。然后他就比如说，他就说他们公司是第一个产光电葡萄酒的公司，这样，对。然后只是他们没有变成是商业行销啦，变成只是他们的一个当时的试验点，这样。那他就有说，农电是农业。农电在现在他们已经透过研讨会统一这个专有名词，叫做 agrivoltaics， 就是农跟光电这样的结合。那 agrivoltaics 是 agriculture， 它是农业，这样。那这件事情要放在核心，其实我们在研讨会上面他们也有拿出来 debate， 就是会说要真的有在种作想要跟光电结合的这个行为才应该叫做 agrivoltaics，因为 agriculture 是一个就是要投入心力去做农的那样子的一个概念，而不是你有一个农舍，然后屋顶上面有光电，或是你有那个一片牧草地，然后你只是被动的牧羊， 同时加入一些光电，他们其实有这个debate说，我们觉得这个不，有一些人，有很多人觉得这个不叫做农电这样，对，所以其实他们谈的是很积极性的结合，然后这一件事情要被很认真的看待，而这个很认真的看待要把农民那个地方正在做那个作物的农民放在主位。研讨会上面是有人相对是比较开放啦，就是所谓的只要是跟农业各种行为结合，农林渔牧各种行为结合都可以算为农电，但是有另外的比较核心思维的人其实是会主张说，我们一定要站稳脚，为了农民为了农业的农电才叫做是我们想要推广往前走的这个光电与农业的结合。
所以听起来这一群人他会觉得不是说农地放光电板这种，
对，
这个在他们的想法定义就这个根本就不算，而是你光电的铺设你是要为了农业的需求，甚至是有协助到农业，不是那种收入上的协助，是他真的帮忙遮光啊，或者类似这种之类的防晒这种之类的，他们才会认为是严格定义上的。
对，他们甚至有一点点欧陆跟美国在相争，会觉得说美国你们都做那种简单的啦，做那个牧羊的，做那个养蜂的，哎呦，我们这边是做认真的这样。有一点那种
根本性的区别，可能就是光电板的下面到底有没有做农业生产，还是说只是单纯发电。
对，
就算单纯发电对农家有收益，在他们来看这都不算农电。
对，他们很在意这个，他们甚至会说其实这是需要非常精致的去思考，因为你如果让光电造成的利多给农家很够的话，那他就离农啦，因为他不需要再做了。可是这对长久大家继续往下走真的是好事吗？我们要农业能够继续维持，而且让农民是很骄傲的农民，他的生产的东西是他的工作的结晶，这样子的。我觉得 这跟欧洲的背景有点像啦，他们不只是农业经济，他们是把农业当文化。对，那至于美国，因为它是农经济那个大企业的，所以这整个根本想法不太一样。那欧洲的这个想法就会跟我们亚洲这种很精致、很精致的农家文化会比较能够呼应。同时，也因为我们这些国家都相对更寸土寸金，我们没有余裕去把就是土地直接荒弃，只作为光电使用。对，所以我觉得想法真的很不一样，很有趣。
对，所以它核心听起来就是，人到底是不是继续在农地上工作，而不是收入上的事情，是人是真的要在农村继续在农地上生活，这个才叫做农电。静轩你看到也是类似的状况。
对，而且就是刚玉萍有讲到那个 Arivoltics 这个字，就是一开始日本是使用 Solar Sharing。
哦，对，我们 Solar Sharing 之前听比较多。
对，但是有一种那个整个态势被拿出来，
这配就看得
对，是不是也快出来一些
连主流的全是全苗。
对，然后他我觉得听起来比较像是这个报告的日本的这个报告的研究者，他觉得说刚才有提到说他们觉得案件数看起来好像是在增加，但他觉得整体的那个氛围其实是并没有往一个繁荣的路径去走的。然后他觉得说其实讲回来还是跟日本农村文化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譬如说他们面对很大，就是面对那个农村的人口老化这件事情，然后找不到继承的人来接手，然后农村也比较不想要接受新的挑战跟风险，然后这些农民也比较倾向不想要把现在的土地去承租给陌生人，所以导致开始有很多的闲置土地。所以他们其实是当时的设想是希望透过银农光电来处理这些闲置土地的，所以他们希望有用银农人这样的想象让去突破这个边界这个障碍这样子。
可显然他的成功经验比较难直接复制，
对，
因为你还是要找到人来做这件事情。现在我们这一组人在这个地方做得很好，不表示另一个地方就有人会回来接手做类似的事情。那相对之下，欧洲做的是让原本的人还没有离开，这些人可以继续做他做的事情，而且做得更好，而且同时他更受保障。像他们最主要会合作的都会是比较做 经济产值比较高的，可是那个技术的那个含金量其实也比较高的，比如说果树啊，长期性的这些农作，然后或者是像刚刚说的葡萄树这一类，然后刚好因为气候的变迁，造成这一些果农要在面对新的气候条件的时候，要去思考它怎么样投资设施或者是做一些规划的时候，这样子在这个时机点进场。大家可以谈一个比较整体性的想法，那一个厂成功了，其他的厂也都觉得既然成功而且完全没有损失，那我们当然也乐于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开发，所以它会是比较会是指数成长的，就是也许过去几年他们就是每一个案子甚至只有几 k 瓦这样，百 k 瓦这样，听起来根本就是是在玩吗这样，对，没有规模性这样，但其实它成功了，它下一次就可以涨10倍，它再下一次甚至可以再涨100倍这样，所以他们可以拓展了很多，而且甚至以技术转移到国外去。
嗯，玉萍讲到这个，其实在日本里面他有提到说，其实跟那种经济模型的建立很有关系，因为现在日本的 FIT 的制度已经拿掉了，所以就是可以支持他们原先这种小型或银农光电暗场的这件事情
消失了，
对的那种比较强烈的诱因拿抽掉了，所以其实所有的公司就是银农公司，他们在设想的是如何建立一套他们自己的经济模式，比如说可能去购电合约啊，卖电啊，或者是卖凭证这种方式来把这个经济模型撑出来，但它始终还是一个目前没有还没很完整的一个状况这样子，
版图没有很完整。我还想到人真的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比如说以欧洲来说，欧洲有一个孤单的国家叫英国，不然完全没有想要推农电，就是从农民到政府到就是各个业界，他们没有这个感觉，对，可能也没有感觉到这个需求啦，那所以就完全拉不出来。即使他们，其实我们刚刚有说嘛，有英国代表，有学者，然后也有博士生，但是他们就说我们英国本地没办法。那个学者出来报告，那个老师出来报告的是他在非洲，很忘记了是肯亚吗？还是对的案子？对他们等于是我只能把希望放在其他国家，因为我自己国家的人并没有这个想法。为什么放在其他国家呢？因为肯亚的农民有想要啊，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是跟在地的农民社区有没有觉得，哎，这可能是一个时间点，然后也可能我想要试试看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要契合，那政府的资源或者是企业的资源投入才会有意义，可以往前走。
玉萍讲这个就让我很好奇，就是因为同样我们理解再生能源发展是2050近邻的潮流，所以全世界同样都在往前走。那农电因为整体来讲农业土地在大部分国家来讲都还是蛮广大的，所以农电自然而然会变成一个选项。那为什么在这个氛围底下对英国人来讲他们不会把这个当成一件重要的事？是因为他的农业的形态吗？还是因为什么其他原
因？因为英国农业形态，我认为我们自己都就是在英国走跳，或者是大概大家想象一下英国的情境，你们应该很少想象到英国的农作物产物，因为它真的不是他们的主流，反而畜农业常常看到绵羊在山坡上面点缀，这是英国的农园很清楚的想象，所以那一些土地相对是很够的，而那些土地要结合光电太容易了，所以比较容易的想象是往那一边走。那农业区，整个欧洲其实对于农粮食物的那个就是结合光电的这件事情是相对比较没有那么有兴趣的，因为它边际的这个经济效应还没有真的拉起来，然后到底会不会影响农粮产物也还没有确定，所以这部分的那个兴趣目前就不会这么大。
哦，了解。所以听起来英国的那种农电应该算广义的农电，就是它是跟畜牧业结合，你也不能说
上面暂时用，
对，或者是跟畜牧业结合的，
就是意大利老板觉得是什么东西，
对，但是从严格的讲法，
他们会说是就是光电厂，
对，
那个 solar farm， 然后那个 farm 里面就是养羊，还有种草，那个拈花惹草这样，然后创造生态价值，他们做得很好。
我们刚刚就已经谈到农地跟作物的形态啦，其实我们就看到那个多样性是很多的。那看起来你们还有看到像美国或日韩有什么样的在这一部分农地跟作物形态有什么跟台湾不太一样的地方吗？
日本来说的话，其实他们就是底下 他们是想说其实有对什么都做，他们说试验了100多种以上，
就是他们平常在种的作物几乎
都试看看
这样。
对，然后主要就是因为要想要就是振兴农村嘛，所以他就是处理在一些闲置农地上面。其实好像也回应了我们上一集谈的那个农电的事情，
日本发展区的目标的这个事
情。对，其实听起来日本其实并没有在这一题上面，他们并没有在避讳，就是一级农地，就是好的农地的做光电的这件事情。
嗯，
对。
因为如果跟前面讲的组合在一起，就会知道日本其实面对的困境是农村完全没有人的状况，就极限村落的农村流失。所以特别来讲，只要能把人找回去，就算这个农地是好农地也是好事。
对，
只要有人愿意回去就好了嘛，
愿意种。
对、啊、那美国的状况呢，你没有特别听到吗？
我觉得美国真的就比较，他们超有余裕的，土地也大、然后资源也多，然后整个国家在推进零的那个太阳光电的负担也相对还好，所以当然其实他们大有可进步的空间啦。而且他们以他们这种就是美国民族性来说，那个成功他其实真的是那个市场是非常快就可以很成熟。对，所以但是我们没有很积极的去找美国相关的代表，是因为美国跟我们可比较性比较低，情境实在差太多。他们担心，应该说我们担心的都不是他们能够理解跟担心的事情。对，所以我们倒是比较常跟一个以色列的代表在聊天，因为他对于台湾很有爱，他曾经来过台湾几个礼拜，对，自助旅游，他觉得台湾人很棒，
很友善，
亚洲最友善，
对，还牵着他的手去，就迷路，还牵着他的手去他要的地方。这么棒。
对， 他个人很喜欢台湾，所以他跟我们聊了很久，跟我们吃饭这样。然后就说到以色列是欧洲盟国之一嘛，所以他们大幅的取经欧洲的技术，然后交流，所以他其实是加盟那个法国的公司，一个叫做 SunAgri 的一个公司，专门也是在做农电，然后而且 SunAgri 已经可以市场化他们的光电葡萄酒了这样。所以他们在那个果树葡萄园这一种的结合光电算是
技术蛮成熟的这样、
对，成熟的公司。然后而且他们每进入一个新的国家，他们就在那个国家设一个新的分公司，然后思考的是那个国家的农业有哪一些作物需要我们可以来研发。那他会说，像从他的角度，为什么他看遍了欧洲这一些公司以后选的是 SunAgri， 可能不是像意大利的 Remtech。 他说因为 Remtech 在很的技术强项上面是他做了那个三轴的一个锥日设计，对，理论上他可以用技术去克服作物所需要的，这会非常适合日本，因为日本可以
看小面积，然后看需要怎么样的光的时候还可以去调整模式嘛，去给作物适当的光照，
这是他们的亮点。但是相对来说，他的设施可能他的经费啊什么门槛会比较高。
对，
那他觉得 SunAgri 会比较是社区导向的，就是包括前期怎么准备这个社区，怎么了解这个社区真正的需求，然后整个这个金融方案啦，整体的这个后续管理啊，然后他们不会把设施弄得很难，以至于管理维护上面只有他们公司可以做，他反而会想要就是 empower 在地的人去自己主导他们的案场，所以这是他觉得比较重要的地方。那他们同样是小国，想要用国家之力去冲，而且他们再生能源的选项同样也比较少，所以他们会很需要思考光电怎么样在不去竞争土地的情况下有一个长久的发展 走向。可是他们现在是用一个非常系统性策略性的方式在推这个，他们是新生，但是他们就是直接因为加盟了这个法国公司，他们在今年就是陆续好几次就带着他们自己的农团、政府团，然后就是大家组团啦，有政府的人，有农业的那个社区农业的组织的代表，然后有光电准备要变成光电开发商的团队议员的，就大家一起去法国，就直接在地访查，然后交流了解他们的那个经验跟那个技术条件这样。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很积极的态度可以是我们台湾去学习的地方，因为他们就会说他们想要试点不能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要可以容许失败，要让每个社区可以自由的选择他们想要怎么做，所以他的角度是我要撒很多点，然后让这一些点去发挥，
归纳成功的模式，
对，然后让非常多的院校 校际合作或者是智库可以投入，然后去了解那个地区试的那些点，大家怎么经验学习，怎么交流，这样。所以他们是透过这种方式去确保说，我们可以失败，但我们一定会找到成功方式，这样。对，那我觉得这个这样子的校的那个态度其实很好，然后而且他有他个人的团队有，因为他们算是这里面的核心角色，他们有做前期两三年的一个前期准备，那个准备是他其实有跑遍以色列的乡区、农村、社区，然后用口就是面对面的一对一访问的方式去了解农村的这些主力农户，他们如果思考光电有没有可能进到你的家，如果他进到你的农业农地里面，你会有什么想法，用这个 主体用他为主体问他说，比如说经济负担上面你有什么样子的考量，然后客观条件下你会有什么思考等等之类的。所以他是实际掌握以色列在不同的区域里面大家的可能的担忧或疑虑或思考的那个背景是什么，这样。
所以听起来他其实不是从也不是单一从农作来考量，而是进到农村，从整个农村的需求出发去设计，帮他们打造一个他们适合的模式。那这个农村角色的这个面向还有什么，你们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吗？在其他国家除了以色列以外，有什么国家特别强调社区跟居落？因为前面我们有提到像日本可能也有一点啊，
对，
日本就是要把消失的农村
对
找人把它找回来，再重新组合成农村嘛。那其他欧洲啊，然后韩国或美国有特别听到他们在谈跟农村有关系的事吗？
我觉得其实这个研讨会听起来是的确各国经验里多多少少都会带到一些，就是这个 agrivoltaics 还是要以农民为主体来发展，就是农民的意志是很重要的这样子。然后像刚刚汉宁跟玉萍提到的，就是社区为单位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虽然日本听起来好像单位像规模很小，但是在像在刚刚有提到千叶里面，像那个市民能源公司，他们还是积极的想要把公民电厂跟把公民跟社区的这个角色带进农电里面。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即便它规模是小的，但它很有意义。
对，
然后他积极的想要用能源跟土地这件事情跟市民做对话，然后它是一个集体，大家怎么样子把这个电厂在这里长出来，这个过程我还是觉得非常的 impressive 这样子。他们也有讲说，未来其实他们还有几个试点想要继续做，但是计划先保密这样。对，
所以看来像日本的模式，就是虽然它不是面积最大或发电量最高，但是可能它的社区接受度相对来讲也比较少这种相互之间的冲突。
我记得像我刚刚说这个意大利的 Rentec 这个负责人，他其实就我们有进一步聊说，那你所谓的农电是农业，然后台湾之前的他的那个访查经验觉得不适合，到底可不可以再具体一点谈？他就有谈到说，比如说在他们意大利，或是像这样子，欧洲南部这种中南部这种地区，你一定要先进到农村社区里面，然后去思考他们习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互相讨论这件事情。那光是从这一个入场的这一点，就跟我们整个台湾各式各样的光电开发完全相反。我们的光电开发都是各个急迫，
他会进去，但他是跟地主
对，还是各个急迫私下一个一个谈这样。那这件事情是他觉得简直是惊吓，是文化震撼，就是他觉得就是要去在就是直接敲大门走大路，然后告诉大家说我们有这样的想法了，有想法有意愿的大家都来跟我们交流，我们可以好好谈，谈到水到渠成，我们再来思考这个商业模式是怎么样之类的。可是他发现在台湾竟然是要用偷偷摸摸，要各自，他就会觉得那就是风险啊，因为其实这个社区会觉得非常的不安，当他最后终于一起接收到讯息的时候，一定会出现事情。那所以他的角度是，欧洲一向都是讨论完以后再进行，讨论过程可以容许各式各样的声音，而这个是他会觉得，如果台湾有机会，比如说透过我们更多的 NGO， 当初可能没有遇到，那如果未来有的话，那他就会觉得，那就有机会，因为真的就是要大家出来，在不设限的情况下，先谈谈可能的结合的模式是什么，这样。
这对台湾来讲可能真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发展模式啦，因为台湾能源发展 可能也是因为骑程比较紧的关系，所以压力很大，再加上台湾又是一个很需要电的国家，很需要电的国家。因为我记得之前在跟日本交流的时候，他们在讲说，日本在过去转成服务业之后，电力的需求大量下降，同时对于绿电 的需要的程度也不比台湾，所以他们每个国家面对的课题就不太一样。
美国就相对比较看不出来啦，我比较感觉他们现在还在最就比较前期，在学研在 研究阶段的铺路这样。因为其实我也陆陆续续有看到像亚利桑那啊，或者是就那几个地带的一些学者，在 YouTube 大家其实一搜就可以看得到非常多相关的演讲啊，或者是媒体采访。那我看到了，因为都是以他们为主，就很明显的可以知道说他们还在很前期拍了，甚至是在学校的试验场的阶段，而不是在跟农民的合作。那你相对来说德国不是欧洲都是在农民的实场实地就去做第一个暗场，第二个暗场，第三个暗场。所以当你是在农民自己的环境里面，他切出一块说那你在我这一块做完成功，他就是整块都给你做，然后他隔壁邻居就是下一期之类的，他就会复制的很快。但在美国来说的话，他现在都还是学校的那个试验区，那就会跟我们台湾一样嘛，就是那个农事所做了半天，农民都说你那个条件跟我们的条件都完全不一样。对，那就比较相对是隔了一大层。比如所谓的农民实境的条件，除了整个环境大家在作业上不同，它还包括整个产业链啊，所以它跟那个学校实验场是不一样的。这件事情可能在韩国也有一点。 对，韩国看起来是各大学都很认真想要接这件事，他们也会去接触在地的社区，但现在比较都还是局限在学校自己的研究场域为主。对，那可能就会相对之下都还在比较前期的阶段。
所以看来真的跟农业经营的样态的差异有很直接的关系啦。因为影片里面看到美国都是一个大农场，然后可能 很分散。他们我虽然我不是专业，但印象中他搞不好没有台湾意义中的农村，他们好像都是小镇，然后每一户都很分散，各自对各
地
户
啊，
所以他们在看待这些议题的时候可能感觉会不太
对。如果他们还没有觉得迫切的需求的话，他们就还不会出来，
还不会有这种，
那这件事情就还不会往下走。
对对对，好，最后问一下，请教一下两位，就是你们有没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就如果要用简单几句话归纳一下你这次参加完的印象最深的事情，或是觉得这就很贴近到台湾现在最重要的主题，你们会各自是怎么想？
因为我没有很多参加国际研讨会的经验嘛，所以就是要适应来自各国的那个语言
的口音
使用的方式这样子。然后他又很坏，吃饭的时候他又坐圆桌，然后强迫大家就是各个国家的人就是一定要在圆桌上面跟大家互动这样。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右边坐了一个德国人，然后他其实好像想要聊聊个天，然后就问我说对，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你明天会不会去你再来会不会去日本的那个看日本 case。 然后那时候我就很累，然后我想要吃饭，我就看他也说不会然后就聊死了。他就这个人好难聊，他就转头过去跟印度的伙伴聊天，然后他们两个就是频率聊天的频率对不起来，然后他们俩就可能聊了两三句，然后就聊不下去了，所以就变成我们三个人就三个默默吃饭，
专心吃饭，
稍显尴尬。
对，但是我记得那天晚上后面很精彩，因为那个德国老师跟美国老师，
我们那桌是德国桌，
对，好像有在能源使用上面有一个很激烈的争斗。
没有啊，美国的那个老师，那个代表在，因为大家真的吃饭就是纯聊天，就是一直在想话题，看来有没有比较有趣。然后遇到新朋友的时候嘛，毕竟我们两个也算新朋友，然后所以他们有好几个会是德国人坐在一起。然后彼此会，如果真的各说各话，他们就是讲德国，
对，
德文，
真的就是大家各说各话，所以我们尽量不要这样，然后他们也尽量释出善意这样，所以就讲了一下德国的，就是他们是优等生嘛，那个净能的优等生，然后绿能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记得那个美国人应该是提出说什么，你们那个在这种俄乌风险之下，那个能源也是很不稳定吧，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德国就
有点被击倒了，就是说我们很 OK，
非常那个对激烈。 的人就说，他们后来走了以后还拉着我说，那个人懂什么？
我好像有印象，没错，
就是我们可是完全挺过来。他们意思是说，虽然有曾经讨论过核能啊，要不要恢复啊，或者是要不要跟谁买天然气什么的啊，做过了这个最坏情况的打算。但我们去年冬天完全不需要这些，
我们用电还可以晚上还可以卖出去，
对，
太多，
我们可是抬头挺胸的，他们很好笑，真的就是有一种国家之间偷偷在
国家的骄自豪感，
竞争，
对对对
对 对, 對。还有一个有趣的点是，那个大家对于台湾的渔电跟它的路径其实蛮不一样的，因为大家都在谈农电。然后突然冒出了一个台湾的 case 这样子，然后那个今天其实谈比较少德国的案例，其实德国因为他们不是参与的人很多嘛，因为他们
报告的人也非常多，
对，然后他们其实
他们都在讲很尖端技术，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心里就会这个不是我们现在
离太远了，离太远，
对对对，他们报告很多人，但是都很技术面的东西，他们已经不太谈制度面啊，或者是怎么把这个模型建起来，
制度很友善，
是，
然后还记得那个他们还放了一张台湾的那个照片，
对啊。哦，其实这应该说一下，开场呢，就因为德国代表开场，他是重要的，算是主席吧，
对，
对，然后他就说，因为他在那个研讨会之前先来台湾拜访过，对啊，交流的过程他有意思，他就有接触到那个雪甲的那个有被藤蔓覆盖的那个光电厂的那个照片，这样他觉得大为震撼，就是台湾的冲突果然是用一张图好像就说明了很多故事，这样把那张图打上去，然后大家现场都觉得就是很有话题，这样，所以我们后来在私下跟大家交流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哦，你们就是台湾那张图的那个，
对，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们就是那个养鱼想要加光电的台湾，
他没有觉得台湾的光电厂怎么这么自然，您跟自然地景融为一体，
融为一体，对啊，变成名胜经典这样。
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那个时候后来又去问那个德国的伙伴，问他们说，欸，那你们对台湾有没有什么想法？他们完全是不是走技术面的那种建议，他们完全是走情感面的。
哦，是吗？
就是觉得，就是有一种觉得说啊，大家要一起努力啊，这种情感面的
讨论。他很好笑，他的表情整个就是。I'm very emotional.
对对对对对。
什么？你在说什么？谁跟你讲了什么故事？真的很可爱。就他们一直是说，就是想到台湾，我们就觉得既复杂又难言，但是又非常的关心，是什么之类的。
对，
是因为现在的国际情势的关系吗？
不知道。
不知道原后面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复杂？
种种，
对，很有趣。
对啊。欸，我突然想到一个，补充一下，就是以色列那一群，因为我们刚刚说他们有不同人，然后其中一个人我记得他其实是美国智库，所以他讲就是以色列什么异地叙语嘛，希伯来文之前，对，他讲希伯来文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以色列人，讲反正他们都看不出来啊，对，然后所以他们两个就是激烈的，就是有两个以色列人，一个还激烈的用他们自己的母语交流了半天，然后那个跟我们比较熟的就转头跟我说，很抱歉，我们刚刚讲一个非常严重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在就是因为 COVID 的关系，所以其实大家并没有常常见面，我们第一次互相见面，网友认识，然后可是互相知道很久，然后我们立场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一下。然后所谓的立场不一样，是因为另外那一位是从美国的角度的智库的角度，他想要做的是一个非常学术导向的，他觉得只有特定的，应该说他觉得任何的作物只要找到它的最佳化就可以 fit 光电，没有任何问题，这样。然后另外这就跟我们比较熟的这以色列人觉得你完全搞错重点，重点在地方上的人，是社会性的问题，这样。所以他们在讨论那个，这也是另外一个我觉得银农国际在讨论农电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
不一样
差别，对，那些很在意社会条件在地需求的那一些人，跟另外一方是理学派然后技术派，这样。
嗯，玉品人这个其实也是台湾的缩影啊。
对，
就是台湾过去大部分时间是在讲说，光电板它到底种东西会不会活，
可不可行？
哎，可不可行？但是如果放到我们跟日本交流或接触，我们才会知道说，欸，重点可能不是会不会活，那个都可以找到方法。但是你整个社会基础有可不可以撑得起来？
对，
让光电跟农业可以好好的共存，这样子。
对，这个点其实就蛮像这一次报告的人，大家好像三分之二都在谈那个技术啊、弹光啊，谈那个什么红光、蓝光之类，对那个作物有什么影响？其实只有比较少的比例是想要谈社会接受度啊，谈这个制度怎么长这样子。但其实这个部分是才是我比较有兴趣的部分，所以其实就是前半部时间就是有时候会听到说哇，怎么又来一个实验呢？然后大家还会因为大家还是会争夺说
因为是实验反而会聊很久，
对，会针对那个细节你怎么这样盖，你怎么那个光怎么这么遮，什么什么什么那个细节进去讨论，那我就会听到开始慌神。
对啊，还有一个有趣的是，像英国我们说他们不做嘛，但是那个英国的博士生他其实是在报告说，英国的西南区因为光电相对适合，而且也是农作导向的区域，所以做了非常多的大型光农地种电。所谓的农地种电 solar farm， 然后导致那个地方其实因为累积效应的关系，其实大家越来越反对这件事情。他就直接用数据量化出说大家反对的那个密度在哪里，那些地方就是做的最多光电的地方，跟台湾非常像。然后他主张说，他的这个研究的 hypothesis 主张的其实是，如果我们在这些地方未来主推的是农电，而不是只是去做取代性的光电的话，应该可以化解这些冲突的可能。这样，对，所以 这一样是台湾的缩影。
对，这真的跟现在台湾面对的课题蛮像的，就是如果只追求发电量，那搞不好农电不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如果是从社会接受度的长远角度来看，找到好的模式，然后真的可以让农村活化，也许才是可长可久的道路啦。嗯，那。另外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是，感觉这是一个真的很新很新的社群，所以对于一场会议里面大家讨论的东西还没有很清楚的分题，
对，我觉得分的有点乱。
对对 对， 對，但是随着这个东西越来越成熟，或者社群越来越清楚，搞不好对于制度跟技术的讨论，日后搞不好开不同场来谈也有机会。嗯，
对，没错。
好，那今天就谢谢玉萍跟敬轩来跟我们分享非常精彩的一场光电国际研讨会。那期待之后如果我们有得到一些新的讯息，或是还有更新的资讯，也可以在光电 Plus 再分享给大家。就今天就先到这边咯，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